六根还是攀缘六尘，还是起贪嗔痴慢，这六根没事没受事。佛法就是对于这一点非常重视，不仅是佛法，世间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。我们读孟子，孟子说过一句话，跟大势至菩萨这个意思很接近。他说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放心是我们心都在外头啊，什么叫学问？把你那个心收回来啊，把那个心收回来啊，就是都摄六根。事出世间真正懂得做学问的人，可见的那个原理原则没有两样。我们如果不能把心从六尘境界里收回来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怎么会平等？你如何能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？你这个心天天在外进跑嘛，这是决定不能成就的。你在佛法里面无论如何修学，都是这一点的。有漏福报而已。我跟你说有漏福报，我不加人天。为什么呢？来生你未必能做人，你未必能升天。做人的条件，升天的条件，要五戒十善。你要认真修五戒十善，五戒十善最少要能达个80分90分，你来生呢才能保得住人生。要想升天呢，还要修一点定，还要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，这才能够升天。可见的升天的条件很苛刻，我们自己认真冷静去反省一下，我们具不具备这些条件。就晓得来生要得人生，来生要升天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。来生往三途里面去啊，这个大概机会很多。怎么晓得呢？贪心变恶鬼呀。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贪心，贪财贪名贪食贪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这都是贪心啊。贪心到哪里去呢？魔鬼道去啊。这学了佛了，世间法不贪了，贪佛法，贪佛法将来到哪里去？还到恶鬼道去。 这贪佛法怎么也到恶鬼道呢？贪心变恶鬼呀。不是说你把那个贪的对象换一换，你就能够成佛做主了，错了啊。佛是叫你断贪心啊，不是改变贪的对象啊。所以佛法也不能贪啊。不贪佛法的人，他才能一门深入。 凡是贪佛法的人决定做不到一门深入。所以学佛的人我们要记住，要遵守佛的教诲，要断贪嗔痴慢，这个东西不能有啊，有了这个东西就有毒了。什么东西最毒啊？贪嗔痴慢诸毒，叫三毒啊！你这个心里头有毒了，外面这些毒再一接触，内里头又有毒，你这个毒怎么会不发足呢？毒一发足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癌症了，那就要命了。病根呢是从这么来的，里面三毒烦恼要是消灭了，外面毒来攻啊，不在里头没有毒啊，这个外面的毒啊害不了你。如果你要有大慈悲心，给诸位说，大慈悲心啊能解毒，化解毒，我们在经上看到，诸佛菩萨，他们也常常遇到魔障啊，恶鬼、毒龙来害他，佛菩萨以甚深的禅定、大慈大悲，把毒就化解了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每一天三餐就像经上说的饮苦嗜毒啊，比从前的人可怜多了，不要以为说现在人比从前有福报，差远了，差太远了，从前的人身心清净的，现在人虽然物质生活富裕，富而不乐，富而苦啊，这才叫可怜呢、天天饮苦食毒啊，每一天用药物来解毒，那是解不了的。最好的方法，解毒的方法，清净心、慈悲心。你心地真正清净慈悲，什么毒都化解掉。这是佛对我们的真实教诲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事出世间唯独佛的教诲呀是真实的。我们对佛应当尊敬，应当信受奉行，才对得起佛菩萨。我们对于佛菩萨的态度要真诚，要恭敬，要学习菩萨的清净平等慈悲，这叫做礼敬诸佛。这个礼敬呢，不是天天去拜呀，每一天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拜上三千拜，拜上一万拜，这个心里面还有贪嗔痴慢，还有是非人我， 那这种礼拜一点用处都没有。那古人形容啊，如同舂米啊，他对舂米啊，哎，这个每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天生念十万声佛号，叫喊破喉咙也枉然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是真正在学佛，学佛向佛学习，佛存的是什么心？佛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我有没有去学？学佛的行啊，也就是佛的生活行为，佛是无条件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尽心尽力了，没有讲自己的享受啊。世间有慈悲的人，做慈善事业的人，慈善事业的人他自己有享受啊。我好像是在上一个星期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，大陆上大陆政府现在已经注意到有不少人假借慈善的名义敛财，所以对于慈善事业者要严格的去管理，这个是正确的。这些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多，所以佛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佛一生没有自己的财产，早年佛跟弟子们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晚年时候由于弘法传道，弟子们也多了，接受居士们的供养，所以有讲堂有经舍，而讲堂经舍不是出家人的，产权呢是在家居士的，出家人没有这个产权的。出家人因为他们请佛来供养佛，佛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佛给我们做的榜样啊，佛法传到中国历代的祖师大德都遵守这个原则啊，所以道场叫十方常住啊，不是个人的，十方常住。但是现在在台湾的现象，当然也有它历史背景事实所造成的，出家人都有所有权啊。这个非常非常不好啊，那出了家了，哎，你看一般讲是出什么家呢？天职之家，我离开家，离开家之后啊，又建了好多房子，所有权状拿到了，自己名字签上去，又入了家了，比自己那个家还要大。你看，出了小家，入了大家，还是 还自己还标榜说出家，这个话说起来真的难为情啊，不知道他怎么说得出口啊。可是在目前这个社会的现象，十方常住没有了，我们是出家人，到个寺庙去挂个单，人家不答应你。吃餐饭，人家也不招待你了，逼住没有办法。啊，找信徒啊，去画个小圆呢，自己去盖个小庙，福报大的，慢慢就扩充到大庙。这都是不如法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不清净。所以事实摆在我们眼前，台湾佛教最近的四五十年来，真正念佛往生瑞相非常好的，有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欲知实知，没有病苦，都是在家居士。出家人里面我们没有见到一个啊，临终走得这样潇洒，这样自在的。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出家在家好修行啊。出家最初出家那个发心是好的，一出家之后贬值了，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醒自己的，尤其是出家同学。佛门有个俗话说的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我们要小心谨慎，不要发了好心出了家，将来到哪里去往生呢？到阿鼻地狱去往生，那才叫冤枉啊。出家人造地狱业太容易了，在家人不容易，出家人太容易了，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。真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我们的前途才出现一片光明，你真正才能得到身心自在啊！你不肯放下，麻烦就来了啊！所以总要记住，佛跟我们讲的，佛不会骗我们啊！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。这个五条你只要有一条放不下，堕地狱的机会就很多。一定要把它放下，在家修行也不例外啊。在家人事实上他不能离开，心里头不能执着，这是在家修行的高明处啊！事实上，这个财色名食睡，在家人们他的范围很小，换句话是妨害并不深重。出家人，寺庙大了，信徒多了，供养多了，知名度高了，麻烦就来了。如果在这上面起了贪嗔痴，必堕地狱。所以出家人堕地狱机会比在家人多，不晓得要多上多少倍呀！不只是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带就还，
只走十次啊。
那么由此可知，这已经出了家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地狱里头已经挂了号了。宋朝时候有一个营口法师，虽然出家了，不守清规，造作的罪业很多。这个人呢，聪明，他自己常常看看经，反省反省自己的行为，知道自己一定会堕地狱。这一听到堕地狱了，他就害怕，就恐怖了，向同参道友请教，我还有没有救啊？同学们也难得，也很慈悲，告诉他念佛求生净土，跟他讲许多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，他听了之后非常感动，于是自己关起门来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念了三天三夜，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，他心诚心真诚呢，就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的寿命啊，还有十年，你十年好好的修行，等到你寿命终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。云阔法师听了之后，就向阿弥陀佛要求，他说我的业障重，习气很深，经不起诱惑，外头一人一诱惑我，我又去造罪业了，我还有十年呢，不知道又造多少罪业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走。他提出这个要求，阿弥陀佛很慈悲，阿弥陀佛就好，那这样好了，三天之后我来见你。哦，他很高兴，把门打开告诉大众，三天之后我就往生了。寺庙里面大众啊，都不相信他了，你这个恶人，无恶不足啊，破戒犯戒，怎么三天之后你就能往生？好在三天不长嘛，我们就等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。那么到第三天，他洗了澡，换了新衣服，在扩送的时候要求大众，今天扩送啊，改念阿弥陀佛，念佛号。念弥陀经念佛号送他往生，大众也很欢喜，那你今天真的往生，我们今天早课就念阿弥陀念弥陀经念佛号，经念完了，佛号才念了十几声，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，他看到阿弥陀佛来接他了，向大众辞行告别，他就往生，没有生病啊。由此可知，只要你的心真诚，就能感动阿弥陀佛，十年的寿命不要了，提前到极乐世界去。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聪明的人啊，没有这样的决心，没有这样的毅力，我们要不堕落很不容易啊。所以这是前人有样子做出来给我们看，我们要牢牢的记住，要认真的修行。 那么观经三福是修学的基础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三福地福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四句诸位仔细想想，不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纲领宗旨吗？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详细讲解这四句而已啊。所以我过去常常在讲习当中劝导大家，我们修学大乘是以地藏菩萨做基本基础，地藏菩萨教给我们孝亲仁慈，从这个基础上再提升发扬光大，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。这个大慈大悲是孝亲尊师的扩大，就像大乘菩萨戒经里面所说的孝顺一切众生。这个就是观音菩萨的慈悲，慈悲要有智慧，如果没有智慧，慈悲会带来灾难，会带来祸害，所以要智慧。代表智慧的文殊菩萨，二能够讲孝敬，慈悲智慧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就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代表实践的，代表实行的，认真去做，那个做的原则前面三位菩萨做代表。那么这在中国大乘佛法里面四大菩萨代表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能够孝亲尊师重道，就是礼敬称赞地藏菩萨。我们对人对物对一切动物能够大慈大悲，就是礼赞观世音菩萨。我们处事待人能够理智不动感情，这就是礼赞文殊师利菩萨。我们对于佛的教诲能够认真的奉行，这就是礼赞普贤菩萨。如果你不懂这个意思，不能这样去做，到大陆上朝四大名山空跑一趟啊，白受辛苦啊。去朝山的人很多，我到大陆去了很多次，这四大名山十大道场我都没去过。这些大道场的老和尚都写信来邀请我，我没时间去。我对于四大菩萨天天礼赞， 必走那么多路，不必受那么多辛苦啊。套一句基督教的话，这菩萨与我同在啊。所以我们同学一定要晓得，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真实的意思，实际上这些形象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，地藏菩萨的这个形象提醒我们孝敬，观音菩萨形象提醒我们慈悲，文殊提醒我们理智，普贤提醒我们要老老实实去做。佛教里头没有迷信啊，如果你把它当神明去看待，天天去贿赂它，怎么贿赂呢？香花水果供养，看我供养你，你要保佑我，这叫贿赂啊，有条件的呀。这种心就是恶心的，瞧不起佛菩萨，侮辱佛菩萨。哎，听说佛门这一本万利呀、是这个施以得万报。哎，我今天供养佛菩萨100块钱，明天就要得100万块回来了。啊，佛菩萨就保佑我了，岂不是侮辱佛菩萨？佛菩萨也变成世间贪官污吏了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所以佛门里面佛有一切的事实，就连同建筑都含着有很深的教育的意义啊，佛菩萨造像都表现出教人，所以佛的像《大藏经》上有造像度量经啊，要把佛的像32相80种好造出来，那个像好果啊，见到这个果报就想到因啊，对我们是这样的启示啊，让我们晓得修好的因才得好的果报啊，用意在此啊。我们因为时间不长，不能详细跟大家报告啊。那么这个表法的意趣，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疏钞里面就说得很明白啊，临成佛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，所以一定要懂得他表法的意义，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他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，那么我在认识佛教这个小册子里面也略略地提了一点，诸位要想多知道呢，看华严经疏钞啊，像一般寺院啊，台湾的寺院建筑的这个形式不如啊大陆，大陆这个寺院的建筑表法的意思很完整，像一进山门有天王殿，天王殿里面供的是弥勒菩萨四大天王，这是让你入佛门。他表什么意思呢？一入佛门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复，你才能够接受佛的教诲。所以一经上门第一个看到布袋和尚，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那个形象特征呢，肚皮很大，满面笑容，这个意思就是表示学佛呢要能够容人，要能够容物，要能包容啊，要能以欢喜心对一切众生啊，它代表这个意思，这才能学佛呢。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慈悲为本啊，弥勒菩萨代表这个意思啊。四大天王啊，就是代表的方便为门。啊，我们见到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叫我们要发慈悲心。我今天在花莲参观了一些这个石雕啊，雕的是好啊，可是弥勒菩萨造像雕的也不错，手上拿了个元宝，俗不可耐啊。这个弥勒菩萨手上是拿念珠劝人念佛啊，这个重要啊，这是什么？没有念无量寿经啊！你看无量寿经后半部，师尊把这个法门付诸给弥勒菩萨，要弥勒菩萨拥护净土法门，拥护修学净土的这些众生啊，他有责任。所以弥勒菩萨手上拿念珠是正确的啊。怎么可以拿个元宝呢？啊，拿个元宝，你们想，假弥勒菩萨不是真的啊，真的弥勒菩萨手上是拿念珠的啊，那是假的，冒充的啊。那么四大天王，东方是持国天王，持国表示负责啊，就是交给我们。我们无论是在哪一个行业，一定要认真负责啊！这个是东方天王教给我们的。南方天王增长，增长就是进步，要天天求进步。佛法里面讲精进啊，儒家讲日新又新，这个社会永远是前进啊，永远在进步啊。所以学佛的人要天天求进啊，不进则退啊。西方广目天王，北方是多闻天王，要能够达到前面两个目标，那你一定要有学问。要有经验，所以要多看多听啊。所谓是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啊。广目天王、多闻天王教给我们，所以它代表着很好的教育的意义啊。啊，这天王手上呢拿着有道具，用意也很深。啊，持国天王拿的是个琵琶啊，乐器代表什么？代表的是这个认真负责做事情，要能懂得中道，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啊。你看那个琵琶的弦太紧了，弹它就断掉了；太松了就不响了， 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，它的音色就没有。这就是教导我们，这个认真负责，要懂得中道，不能太过，也不能不起。他表这个意思。南方天王这教我们求进步，他手上拿的剑，剑代表智慧，慧剑啊，能断烦恼啊，表这个意思。西方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一条龙，龙缠在身上，龙是变化的动物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接触的社会，一切人，一切事，变化多端呐、你要仔细看清楚啊，不可以疏忽，表这个意思。各方天王手上拿的是伞，伞代表什么？防止污染，要保护你的清净心啊，不可以被五欲六尘污染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个天王殿里面这个四尊像表的意思多好啊！可惜现在呢，都把它当作神去看待，每一个神前面放个香炉，烧几支香放在那里，污染它，香烟去污染它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都搞错了。所以诸位要想的，我们佛门里面所有一切的设施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啊，它是教学跟这些艺术相结合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艺术化的教学啊，不用说一句话，带你去一看，你心里就明白了，心就清净，就开智慧，就除烦恼啊，这个断烦恼做不到，除烦恼确确实实能做到啊。所以你就晓得佛法教学高明啊，我们现代的人不过是最近30年来啊才提倡到艺术，我们中国这个佛教的教学几千年前就已经走向了艺术化啊，所以佛家的这个雕塑啊、绘画啊、美术、音乐，乃至于建筑，都与教学有很深、很密切的关联。这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我们有这样好的东西，你说被一般人误会了，这冤枉不冤枉？我们佛弟子有责任啊，一定要为大家讲解清楚啊，说明白了，没有一个人不欢喜佛法，包括外国人啊，包括外国的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、回教徒，热爱佛法啊，所以我劝他们修学，都会生欢喜心，都能够接受，修学佛法决定不违背他的信教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